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10号，公元2011年1月1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对佛教界存在的不良行为提出批评；北美藏人呼吁奥巴马向中共提及西藏问题；两名西藏前政治犯被害致死，中共阻碍格德寺传召法会。自由之家年报称，西藏是全球政治权利及公民自由最差者。印度政府就中共非常规签证表达抗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佛教圣地瓦伦纳西对佛教界存在的不良行为提出了批评。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格桑发自瓦伦纳西的报道。
正在印度北方邦佛教圣地鹿野苑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一些人从事贪财和骗财行为提出严厉批评。昨天下午传法会上，达赖喇嘛说，有人给点钱时，西藏僧人中一些给西高僧和堪布像是肉上密集苍蝇一样在那里去，要注意这不好，甚至在拉达克等地撒谎称有预言能力。许多人称达赖喇嘛说这样让做这些，尊者说，曾见过一位来自中国的人向我说，许多人从西藏来到中国说要传法加以信任，但是后来发现他们真正需要的是金钱和女人。有人反映在台湾也发生同样的问题，是耻辱。本周三，西藏流亡政府首批部长桑东仁波舍向近2000名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发表演说时也提到了这一问题。首批部长说，有人向我们点名了为金钱拍卖佛法，扮演假喇嘛人的名字，这些行为是有损于佛法，有损于西藏民族声誉的事情。在各寺院中要避免出现拍卖佛法人是很重要的。桑东仁波切还说，一些事情表明，在这些人的背后也有中共统治者的鼓动和扶持。达赖喇嘛说，如果真的是为帮助自己的寺院、学校和医院的话，就拿出计划，并在支出上向赞助者提供清楚的说明，要做到透明。达赖喇嘛说，
全部来说嘛，你的拍摄有没有制度啊？说做嘛钱呢？忙起来，你吃那样我的，我的这些都节省也那钱，这是确实。
从事这些不良行为的是一些极少数人，大多数人非常好，值得肯定，要表达感谢。昨天的法会上，达赖喇嘛要求境内藏人不要把金钱花在服装的装饰上，美的在于内在美，并建议富裕的话，钱花在社会公益事业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上午传法前，特别接见了参加这次法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0名外国人。达赖喇嘛在发表演说时表示，世界各宗教都有各自不同的优点，因此各宗教相互间进行学习是非常重要。达赖喇嘛同时表示，物质富裕不代表幸福，真正的幸福是来自内心，一定要加强修心。同时特别要求与会的佛教徒一定要研读佛法著作。达赖喇嘛尊者今天继续讲授了《入菩萨行论》和《修次中篇》。法会上，尊者对境内藏人提出呼吁说，
就让我们合理啊，常常全面封锁，那哪个强哦，当然那些讲不解的，知道吧？马上，当时咱们这儿不是在这摇摇嘛的，是这种事。
听说西藏境内喝酒和赌博的问题较普遍，这些是不好的，要戒掉这些不良行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北美洲的39个西藏协会和深远西藏组织昨天13号致信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约请在下周39号举行的美中峰会上将西藏问题列为谈判议题。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发布声明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深知西藏问题应该视为对世界人权宣言的侵犯以及对中国伪和的挑战，奥巴马应该利用这一峰会告诉胡锦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不仅可行，而且作为先决条件还可谋求实现西藏的地位及其合法性。国际深远西藏运动这次加入其他9个人权和中国专家组织，呼吁奥巴马在胡锦涛到访时提起中共极其恶劣的人权记录，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国务卿希拉瑞及其他政府官员长期以来对西藏局势表达关切，而中共领导人在西藏问题上则坚持起一贯的强硬立场。对此，北美洲39个西藏团体在致给奥巴马的信中表示，历史上美国政府长期对西藏人民给予支持，本届政府也有责任和义务在同中共领导人举行高层会议时继续力挺西藏，提及严重恶化的西藏当前局势，情愿性谴责中共在西藏仍持续实施错误的政策，包括大肆建立水坝给下游国家民众的生计造成威胁，以及在各西藏学校实施汉语教学，计划将藏文科目全部翻译成中文，导致学生发动保护母语的情愿示威活动。请继续收听新闻。两名西藏前政治犯由于在狱中遭受非人虐待和折磨，被释放后因为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死亡。此外，中国政府再度阻碍印度安多阿坝格德寺将要进行的年度传召大法会。国际西藏邮报总编以西区桑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西藏拉萨市莫竹空卡县两名西藏前政治犯之前因为在监狱中遭受中共狱警的残酷毒打和折磨，被释放后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而不幸死亡。以西区桑表示，
以前过了了，他是找不见那个东大学前面告诉了呀，等到我过去这说呢，他是找了卢古官别个找对不对？
西藏拉萨市扎拉卢古寺僧人图丁列措因为参与1989年拉萨和平示威活动而被拘捕，被判处3年徒刑，监禁在一座秘密的监狱中，长期遭受中共军警的残酷毒打和虐待，释放后其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最终于2010年年初不幸死亡。以西学桑还表示，西藏拉萨莫竹空卡县卡仓寺僧人朵吉次任于1994年同其他部分藏人在拉萨展开示威活动而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被判处4年徒刑，同样遭到中共狱警的残酷毒打和折磨。他被释放后健康状况一直恶化，于2010年11月底不幸死亡。此外，近期流亡抵达尼泊尔的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一位僧人向本台驻地记者表示，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正在准备举办一年一度的传召大法会，但又遭到中共政府的阻止。消息人士表示，中国政府以格德寺传召大法会正值3月份及西藏30自由抗暴纪念日为理由加以进行阻挠，并要求格德寺把法会提前到3月份或者3月以后举行。但是格德寺方面就此反问说，例如国庆等中国各大节日必须要按时进行一样，传召大法会也必须要如期举行。消息人士还表示，1994年由格德寺创立的拥有700多名学生的佛经学院，于2000年遭到中共当局的强行关闭，2010年8月关闭了格德寺的预科班，从而造成近700名西藏僧人无法照常学习。当局在此间还关闭了格德寺基金开设的商店，并严加看管格德寺僧众的一切举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13号公布2011年世界自由报告，批评中国等集权国家过去一年以更为厚颜无耻的手段钳制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并指出西藏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中表现最差，政治权利及公民自由都是第七级。据中央社消息，自由之家研究部门主任普丁顿指出，不当对待人民的国家通常也很畏惧人民的力量，但其他国家越是不愿出面制止，专制政权越会变本加厉地压制国内的批评反对声音。自由之家指出，过去一年25个国家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出现明显衰退，仅11个国家明显改善，中东与北非地区仍持续恶化，西藏在所有的国家与地区中表现最差，政治权利及公民自由都是第七级。自由之家还批评中国抵制异议人士刘晓波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另据大纪元消息，澳洲籍的阿桑奇曾在维基解密网站上公布了美国机密外交电文，他于近期接受英国的新政治家杂志采访时指出，就言论自由而言，中共才是真正的敌人，但是维基解密仍然设法让所有的中国人能看到网站上的资料。阿桑奇说，中共有侵略性且密切的拦截技术，阻止中国网民接触到境外的咨询。杂志网站的摘要中提到，阿桑奇表示，他们一直在奋战着突破封锁，现在中国读者有各种管道上的危机解密。印度外交部本周四13号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向印度阿鲁纳恰尔邦两名居民发放非常规入境签证表达了抗议。据英国 BBC 消息，英国外交部昨天13号表示，来自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的一名运动员和一名教练员得到的中国入境签证是用订书钉钉在护照上的纸张签证，而不是按照常规贴在护照上的。印度外交部说，我们向中国政府明确表明，给印度公民发放签证必须执行统一的标准，而不论申请人是什么种族，来自哪个居住地。印度外交部还表示，他们已经向印度公民发出旅行警告，中国发出的订在护照上的纸张签证是无效的，不能够出境。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贾同慈汪撰稿的文章《旧西藏是封建农奴制吗？旧西藏是一个文明社会吗？》这一文中称，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建立在农奴主对生产资料和农奴人身占有的基础之上。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都是由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占有，他们被称之为西藏的三大领主，占西藏人口90%左右的查巴、堆冲是农奴，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靠耕种土地维持生计。另外有约5%的狼身是世代奴隶，被当成会说话的工具。早在17世纪后半叶，五世达赖喇嘛颁发的村地文书即明确规定，人和水草森林是跟随土地一并奉给农奴主的，农奴主可随意出卖、抵押、转让或者处死农奴，嫁出或者外借一个农奴，要换进一个农奴。农奴主还强迫那些未直接未起支差的堆冲缴纳仁义税，以示人身依附关系。有一句格言说得好，过分的夸张失去了真实意义。事实上，20世纪中叶，西藏和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很大的差距，而且西藏农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和美好的生活条件。中共向不知真相的世界及大陆民众宣传西藏旧社会同中世纪的中国与欧洲盛行的农奴制和封建制度相似，这是弥天大谎。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了。